天灵灵，
地灵灵，
究竟是谁来显灵？我们节目是一起探讨宗教自由及促进灵性成长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徐峰。今天很开心，我们请到小晴来我们节目，让各位听众朋友来了解什么是疗愈插画催眠师。来，小晴，我们跟大家说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思晴，大家可以叫我小晴。我是一位疗愈插画催眠师，那我的服务项目有疗愈能量插画，也有催眠，然后也有开悟卡的解读。
小晴啊，你这个疗愈插画催眠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项目啊？
我的服务项目其实主要是做能量疗愈插画跟催眠。对，那催眠的话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做个介绍。那为什么会叫疗愈插画催眠师，是因为有时候我常在帮个案做催眠的时候啊，那大家在催眠的状态下可能会感受到，或者是会想象到，或是看到一些画面。
所以疗愈插画催眠师这三个名词是组合在一起的吗？
对，就是疗愈插画它是一个，因为我的插画它本身就会给对方会有一种疗愈的力量，那我通常也会在画的当下我也会把我的能量灌注在里面。对，那会把它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有时候个案他们在催眠当中看到的画面，他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帮他们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疗愈插画跟催眠的这两个元素是并在一起的。
对，它可以分开也可以并在一起。
那我们是先疗愈插画还是先催眠？它有没有前后步骤？
如果他想要一起做的话，那我会先帮他做催眠。对，因为当我们在催眠状态下的话，个案会比较容易去进入到自己的潜意识，然后去想象到一些画面。那当他在很放松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脑袋可能会自然有一些灵感或想法冒出来嘛。对，那当他在催眠的过程中到后面，比方说他可能跟他的内在小孩做和解啊，或者是他可能看到自己成为他理想中的样子，或者是跟家人的理想中的画面，那我就会帮他去把他的那个画面记录下来。
刚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名词叫做内在小孩，这是什么东西啊？
内在小孩的话，他有点像是比方说我们小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事件，然后在那个事件的当下会有一些情绪，或者是心里面会有一点受伤的感觉。那这个受伤的感觉如果在当时我们还小，然后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它是很可能会沉淀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然后一直影响到我们长大之后的生活。比方说有些人他可能小时候在班上演说的时候可能出丑，那他长大之后如果他这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去处理那个过往的情绪，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话，那他长大之后他可能就会很害怕在台上演讲，或者是会总是觉得哪里卡卡的这样子。
就有点像是就是以前过往的自己，是这样解释吗？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所以催眠呢，他会不会像以前小时候有看，我小时候有看过一部就是八点档还是一个连续剧，就是说人家一二三一个响指他就睡着，是这样子的感觉吗？
其实大部分不是这样。
不是嘛？所以你要辟谣一下，所以催眠它是怎么样进行这样子？
催眠的话，如果我通常会跟一般人形容，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趟想象之旅。对，就是其实九成以上的个案他们在催眠的时候他们的意识都是清楚的。
都是可以在当下，不会说我完全就是断片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对，九成以上都是个案的意识都是清楚的。
不会像说我睡着了完全不知道，就像做梦一样，不会。
不太会，也是有一些个案会睡着，但是他们通常会睡着是因为可能太舒服太累，就是他可能平常都一直不断的在工作啊，很忙啊干嘛，然后他到那个当下我可能声音很好听或者是干嘛，然后他就做到一半他就真的断片了这样。
就真的就睡着了，所以还是有机会而已。可是就是他不会每一趟催眠都不会让你就是所有都是断片的，都不会，就除非你太累了，对不对？
对，那其实他如果太累的话，就他如果真的断片啦，我的话我可能会让他稍微休息，那也有可能我会把他唤醒，然后再让他再下去。
刚刚提到唤醒是那种弹一个手指头唤醒那种吗？还是说跟就是电影看比较多啦，就是啪一声啦就醒来，是这样子吗？
通常不是，弹指的方式也有，弹指的方式也有，只是如果是我自己在做，或者是我其他的催眠师的朋友在做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可能跟他讲说，等一下，可能我从三数到一的时候啊，那数到一的时候，他会慢慢的意识会清醒，会回到这里来，然后我就会一边数三二一，然后一边跟他带说，我现在数到三，那你会开始感觉到你的你的意识回到你的身体里面了，然后数到二的时候你会渐渐感觉到清醒，然后数到一的时候你可以动动你的手指头。
所以有点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导引他去做一个回馈一个动作就对了。
对，
那电视上常看到有些什么催眠的八点档或是一些狗血剧，就是说有催眠师会被你们催眠之后就被你们控制，在潜意识埋下什么种子啊，然后不是会有什么八点档会杀人之类的，会不会有这种就是这种疑虑在啊？
这个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的辟谣一下。我以前还没有当催眠师的时候，我也以为催眠是这样，但其实完全不是。对，就是在催眠的状态下啊，虽然我们催眠师是去做一个导引的角色，但是我刚刚说嘛，就是催眠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趟想象之旅，所以在催眠当中你会感觉到啊，或者是想象到看见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个案自己的主观意识去，可以说是去控制啦。对，比方说我会请个案想象，你现在可能会感觉到你躺在一片草地上啊，然后什么，那个画面基本上是个案跟我一起互动出来的。
就是回馈就对，例如说个案他有看到一些画面，他需要把它讲述出来，
对，
然后让您知道，然后你再去导引他下一步要怎么做，或是让他去在这个体验或这个感受上是有什么样的感觉，或是有什么样的算醒悟吗？算是
我会直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啊，或者是你现在看见什么。对，所以对我而言，每一次跟个案的催眠都有点像是我们在共同创作一个电影的感觉。
有点。那有没有遇过那种我催眠当下我看不到什么画面的？
也有，也有。因为有些个案他们可能在想象中，我们讲想象的时候是内五感，有些人可能是视觉上的想象比较强，有些人可能是听觉上的，有些人可能是触觉上的，对，每个个案的状况不太一样。对，
所以刚刚有提到一个叫内五感，那是什么？那好有趣的名词哦。
内五感你可以把它当成，比方说我在沉浸状态或者是我在想象状态当中，原本我打开眼睛的时候我会看到外在环境的东西嘛，那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可以想象到画面？是因为这些画面我们可以在脑中去想象去呈现嘛。对，比方说现在可能让你去想象你的母亲长什么样子，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可以想象到妈妈的脸，我们可以把这个称作是我们的内五感。当我们把我们的专注点从外在的世界放回我们的内在，用我们的内在去感受啊，去想象，那就有点像是我们用我们的心去看这个世界的感觉。
对，内五感就等于是说内在的感觉，就是内在的一个感受，就是有点像是像我们闭着眼睛可以看到自己的房间长什么样子，
对，
我去过的地方长什么样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是这个意思哦。
对，
所以他假如看不到，就是指说他这一块的内五感的部分比较不常被训练，还是有
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对，那也有的个案他可能是虽然他的视觉上一般想象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可能潜意识还不是那么想要直接去面对那个事件，那这个也有可能会让他看不到。对，当然他自己本身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不到，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在视情况，然后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再继续去导引他，这样子。
就是有可能就是他 其实已经看到，可是他觉得那个不是所谓的看到，他针对看到的部分就是还是习惯用肉眼去看的感受比较不一样这样子。
嗯，你刚刚说的比较像是我不觉得这是看到。 对，我刚刚讲的那个是 我做个假设好了，就是比方说我让他去想象他的妈妈，哦，他可能可以想象得到，哦，我可以看到我的妈妈。好，那你现在去想象你的爸爸。哦，假设这个个案他可能跟他爸爸之间有一些冲突啊，或是一些议题，哦，还没有处理，或者是他现在可能内在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的时候，那他可能会看不到他的爸爸，或者是可能会想象成其他东西这样。
哦，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就对了。
对，就是每个个案的那个状态都不太一样。
哇，你光这样子想啊，让我想到可以看到家人的部分。在民间传统有一个叫做观落阴，有听过吗？
嗯，
它这个催眠跟那种观落阴或是前世今生有没有关系啊？
如果是以我的观点来说，就是其实观落阴它也可以算是一种催眠。哦，
它也算是一种催眠，对
对对。
那这种东西需要什么仪式吗？或者是说催眠好像比较没有那种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或是符咒的嘛，对不对？
对。
那它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吗？
它其实效果都还蛮类似的，我可以稍微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催眠的一些原理或是概念。好，就是当我们在催眠啊，或者是说在冥想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很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我们的脑波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放松或是比较专注的脑波。好，这个脑波在我们比方说很专注的在开车，或是我很专注的创作，很专注在画图，我们的脑波也会进入到这样子的状态，都是很类似催眠的状态这样。那它就会进入到另一个波长。对，那在这个专注的状态下，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通称为广义上的催眠。
哦，就那一段时间就算是催眠的时间，那个状态就算是一个催眠的状态就对了。
对对对，原本我们的焦点，我们的专注力是放在外在嘛。
嗯嗯，
那像以开车来讲，哦，我可能很专注的在开车，哦，我可能就听不到旁边的人在跟我讲什么。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我把焦点放在我的内在。
哦，就有些人会唱歌的时候看到太投入，就这种感觉是，或者说我可能打游戏打到外在下雨或是白天黑夜都不知道的那种专注的感觉就对了。就是已经算是有点像是到了一个佛叫做入定，禅坐入定的感觉，是这样子吗？
有点类似那样，就是或者是一般人可能常讲说进入心流。
哦，心流也是这样子解释啊？
对，进入心流的话，我会说它是其中一种对，其中一种催眠状态。
哦，所以有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其实自己也可以达到那个状态，只是催眠是用所谓催眠师，就是用小琴的这种导引做专业的部分，辅助他去走到心流的这个状态。
心流的话，它算是其中一种催眠状态。对，那催眠的话，催眠师主要会协助个案去达到放松或是达到专注。催眠状态如果以催眠师来做的话，比较狭义的催眠我们可以稍微细分成四种。
嗯，
就是有专注，然后放松，恍惚。
所以来说其实这几个都还是现代人蛮需要的一个项目。例如说你像我很多人假如需要工作或是读书的话，就很需要专注的催眠嘛。
嗯嗯嗯，
或是现在压力社会那个工作压力很大啊，要赚钱啊，还要为钱奔波，这样子就需要放松嘛。那另外恍惚是指说觉得太过于专注吗？所以需要用恍惚催眠的这个模式去做。恍惚它是什么人会需要这些？
应该说我刚刚提到的那四种他们都是算是催眠状态。
嗯嗯，
对。那
哦，状态而已哈。
对对对，就是应该说这四种现象都算是催眠。比方说我们很专注的在打游戏，专注这是一种催眠状态。对，那当我们很放松很舒服，哦，我们可能在做冥想啊，或者是我们在草原上我感到很放松，那其实也算是广义上的催眠。
哦，广义的。
对，广义上的催眠。
所以还会有狭义的催眠对不对？
对， 那狭义上的催眠的话，我这边讲到的就是催眠师带的催眠。
嗯嗯，
对，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去做运动嘛，但是如果有一个教练来辅助你的话，欸，他可能可以告诉你说你这边可以再怎么做啊，或者是欸，你今天想要达成什么目标，比方说我想要特别训练哪一块肌肉，或者是我想要增肌减脂，或者是我想要怎么样，就是教练会依照你的目标，然后还有依照你现在的状态去帮你制定属于你的教练套餐嘛。
哦，
对，那这跟我们自己做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一样？
所以自己做的是属于摸索期，那假如说你想要达到特定目标的话，就是需要有教练来从旁辅助，对，针对你的这个运动的目标或运动效果，这一对一的调整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小晴也是，就是等于有点像是所谓要达到这个状态的催眠的专家，是让他们辅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那是什么样的人会比较需要催眠这个项目或是催眠这个服务呢？
其实看每个人的需求，因为催眠它其实可以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对，比方说有些人他可能是想要处理恐惧的议题，好，比方说他可能上台会紧张，或者是他可能对权威会有恐惧，那可能会导致他在工作的绩效上会过于紧张而工作绩效不好，或者是他想要处理考前紧张，好，或者是他可能现在没什么问题，但是他想要达到一个更高的绩效而他遇到了瓶颈。对，那像是亲密关系啊，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比较没有自信，他想要有自信，或者是他想要单纯的来放松，甚至于说他可能觉得最近压力很大啊，想要缓解压力。对，就其实很多项目都是可以做的。
诶，小晴啊，那刚刚有讲到这么多催眠的部分啊，那他针对催眠完有提到疗愈插画，那你是怎么来把它做结合？
疗愈插画的话，就是我在帮个案做催眠的时候，他可能在最后他会看见他想要成为的样子嘛。
嗯，
比方说诶，他已经在台上不紧张了，或者他工作绩效已经更跃升了，或者是说他可能跟他的内在小孩和解啊，或甚至于说他跟他的伴侣或是跟他父母和解，那个画面他在当下他是会感到很感动的，那我就会用我的插画去把他感受到的那个很感动的画面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让它可以去保存。
哦，所以就是说我在催眠中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画面值得他没办法像相机一样拍照嘛，就变成用插画的方式把他的这个美好的画面记录下来。
对，
然后留存，就是他等于是有点像是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是一个美好的记录点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看到催眠的部分的画面的话，是谁要去画这幅画？
哦，就是我画
、哦，就是你要把它画出来就对。
对，就是我去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我刚好也会画画这个技能嘛。
哦，所以就是等于是在这个催眠的过程之中，然后他跟你回馈的一些画面，一些人物，一些角色，然后最后面的部分再由小晴老师这边去帮这一段催眠过程精彩的部分做一个插画的方式把它画出来。
对，
然后给所谓的体验者或给疗愈者去把这个流程或把这个疗愈的模式把它给做一个很完美的 ending 这样子。哇，这样很特别，这样就可以让每一次的想法或每一次的感受再回去看这一幅画的时候就默默的留下感动的眼泪之类的。
没错，对，我就是把这些画面记录下来这样子他就算回去的时候啊，哦，他也可以看到这张画面，然后也可以回忆起当下的那份感动，可以继续支持下去。
哇，那这样是很特别的一个疗愈的方式。原来疗愈插画跟催眠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的。
嗯，是的。
欸，那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小晴的资讯，或者说想要体验看看催眠的感觉的时候要怎么样，哪里可以找得到你？
大家可以在我的 IG 或我的 Facebook， 好，你们可以打罗思晴疗愈插画催眠师，然后就可以找到我。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也是我自己在做催眠的时候的一个理念，就是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独一无二的特质，那都有各种不同的面向。当我们可以开始去看见自己，然后可以开始去接纳自己的话，其实我们就不用那么完美，我们只要当一个完整的人就可以了。
了解，今天很开心我们小晴来到我们节目为大家分享催眠是什么样的一种疗愈方式。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了尾声咯，跟大家说声拜拜
拜拜。